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在短短三个月离开布法罗以后，又能够回到大家中间，跟大家一起敬拜，一起来享受我们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要讲到是在上一次讲到已经是半年之前了，5月5号我讲了这个天国八福的第二讲，是这个虚心的人有福了。然后今天我继续跟大家讲这个天国八福的第三段，是刚才大家已经读到了，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然后这个天国八福之中呢，我们想到这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这句话，哀痛的人有福了，可能是大家最难理解的一句话。我想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为什么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这些其实都不太难理解。但是这个哀痛的人有福了，我们如何理解呢？我想大家心里都会有过这个疑问，当读到这一句的时候，这个哀痛到底是指什么呢？实际上我们对这句话有疑问，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对哀痛这个词的理解。因为我们一般说一个人发出哀痛之情，这一定是与一个什么跟他比较亲近的人去世有关。所以一旦我们用痛这个字，这个痛这个字实际上并不常用，这个竖心旁加一个动的这个痛字我们并不常用，一旦用了肯定与死了人有关。这在中国从古至今都是这样的，比如说论语里面就说到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叫颜渊死，子为之痛。子为什么，那个孔子为什么为颜渊的死这么痛苦呢？因为颜渊是他的大弟子呀，是孔子72弟子里面的头一个，而且是德行最好的，但是他早死，40岁就死了，所以孔子是极其的悲痛，这就是这个痛字。确实中国只要说了这个字，肯定是与死了人有关。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哀悼一个人的这个角度来理解这句话的时候，如果我们以为这个哀痛主耶稣在这里说的是哀悼的这个意思的话，那我们就无法理解主耶稣在这里说的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前面实际上讲到天国八福的时候，已经跟大家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天国八福里面所说的每一点都是一个属灵的特质，而不是一个自然人的情感，和我们通常把这些词跟我们一个自然的情感状态所联系的这样一个意思。所以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哀痛也绝对不是哀悼的这个意思，因为死了人，而是因为一个人在属灵上面的痛苦，属灵上面的心痛，这个痛苦才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要说的这个哀痛。所以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基督徒为什么会哀痛，为什么只有基督徒会哀痛，而其他的世界上面的人他们不知道哀痛。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会为好几件事情而哀痛。第一件，他是会为自己的罪而哀痛。我想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我们受洗之前，上受洗班的时候，我们就会被问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承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然后我们明白这一点以后，在我们受洗的当天，很多时候在受洗的那个时刻，牧师还会问你，你承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为什么这一点这么重要呢？这是因为如果你要是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的话，那么你跟主耶稣就没有任何的关系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到这个世界来上的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在十字架上面承担所有人的罪，让可以信他的人以无罪的身份来到神的面前接受最终的审判，可以坦然无惧。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基督徒肯定都承认自己是罪人，对不对？但我们要知道，承认自己是罪人跟为自己的罪为哀痛，这是两码事。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心里都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就我自己来说，我当时承认自己是罪人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实际上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想一下，我从小就喜欢调皮捣蛋，那个坏事荒唐事干过不知道多少，所以随便一想我就可以很容易的承认，那我就是一个罪人，绝对是一个罪人。当然我也明白，这个罪的表现不仅仅是在外在的行为上，更是在你的心思意念中。所以即使是现在，我随便回想一下，我 过往几天我的心思意念，我就会很快的在里面找到罪的痕迹。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我想我对罪这个理性上面的理解已经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程度。但是我可以很坦白的告诉大家，在我信主的前五年，2016年到2021年这前五年，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罪为 真正的感到哀痛过。我一直都承认自己是罪人，但是绝对没有为自己的罪产生过哀痛之情。那么我是什么时候发生这个转变的呢？实际上是我记得非常的清楚，是在2021年的五月，我在伊斯兰普斯家中读这个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我读完这一段以后，我发现我就发生了转变。你看这一句十五节里面说到，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十八节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的我行出来，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那就不是我做的，乃是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当时看完这一段以后，我反复的来回的看这一段，反复的咀嚼，我心里就产生了一种就是喘不过气来的这种感觉。为什么会感觉我喘不过气来呢？因为我心中当时出现了两种感情。第一种感情是一种触摸到真理的这样一种感情，因为我们看这一段话，真的是把人从亚当夏娃以后堕落的这个整个人类的悲惨状况描述的这么无比的清楚。你看，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立志行善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不难道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经常体验的事情吗？难道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感叹为什么我们想做这，明知道什么是好的而不去做，而明知道什么是会给你自己带来恶果的，你反倒控制不住自己要去做？所以我首先心里出现了一种兴奋和满足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我从保罗的话中触摸到了真理。而且你想想这几句话，我刚才说了，真的是概括了人类所处的一个悲惨状况，如人类永远无法从这个状态中解脱出来。我们近现代的哲学家思索了一辈子，写了无数本的书，没有一个哲学家可以把人类的现状这么明白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但是紧接着在这种兴奋和满足的感觉之后，我的心里就第一次出现了一种强烈的为我自己的罪而哀痛的这种感觉。因为只有读完了这一段，明白了保罗在这里说了以后，我才第一次对自己在罪面前的无能为力看得如此的清楚。第一次明白真的是在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我的肉体已经被罪所牢牢的捆绑，我为我自己的肉体在罪面前的完全绝望而哀痛，我更为我的灵魂受到这个肉体的束缚，这个罪身的束缚而哀痛。所以保罗在第24节，他呼喊道，他从心里呼喊道，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真的是只有当你真正清楚我们自己的罪性是那么的根深蒂固的时候，当你明白只要你的罪身还在，你就永远无法逃脱这个罪的污染的时候，你才会从心底里面真的发出这种深深的哀痛之情，真的为你自己的罪为哀痛。当你对自己的罪产生哀痛以后，很自然而然的你就必然会为他人的罪性而哀痛。首先第一，你会非常清楚的看到跟你最亲近的人，特别是你家里的亲人，他们跟你自己一样也是常常陷在罪中。大部分人都认得我的女儿玛雅。玛雅是一个特别可爱，从小也很乖，很善良，很天真的这样一个小女孩。但是呢，你们肯定不知道，她在家里有时候跟妈妈或者哥哥闹脾气的时候，也是得理不饶人，甚至尖声大叫，有时候甚至会歇斯底里。这个时候我在旁边看着， 我就很诧异，最开始我会很诧异，然后我心里就出现了一种深深的哀痛。为什么会哀痛呢？因为我知道他这样的表现并不是因为他的脾气不好，也不是因为我们对他的教育不到位，也不是因为他的个性不好，这完全都是他与生俱来的罪性的表现。所以我们看罪真的是这么的可怕，连一个在大多数时候都这么天真纯洁善良的小女孩她都不肯放过。同时你也会为你的朋友，为你周围的人，甚至为你素不相识的这些人，为他们的罪性而发出深深的哀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你在高速上面开车的时候，你有时候开上了快车道，然后周围其实车也不是很多，你就在那个高速上快车道上面接着开，然后你就发现后面跟上来一辆车，而且越靠你越近，最后几乎是贴着你的屁股开。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你赶快让开，好让他赶快冲过去嘛。所以碰到这种情况，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会绕到旁边去让他过去，大部分时候这种车就呼啸而过。但是有时候这些人还会从窗户里对着你竖出中指，我不知道大家碰见过这种情况没有，我是碰见过，在布法罗可能碰见过两三次。我不知道大家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心里会作何感想，会有什么反应。我想很多人可能都是会非常的气愤，有的人可能还会按两下喇叭作为回应，对不对？这是很自然的，很自然。所以我们在路上经常会看见两个车互相按喇叭，我们也不知道是谁的错，只发现这两个人都很愤怒，对不对？所以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现在当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以后，我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实际上只是在心中发出一声深深的叹息，然后为这个人而哀痛。我为什么为他而哀痛呢？因为我知道这个人实际上他的行为完全被他的罪性所驱使。就像在这种时候，我经常想到一句话，就是在圣经中约拿记里面，这个耶和华劝这个约拿的一句话。因为约拿当时不愿意去劝那些作恶多端的尼尼微人悔改，那个约拿他不愿意去，但是耶和华反倒要劝约拿去说服尼尼微人。耶和华怎么说的呢？耶和华说，这城里的十几万人不能分辨自己的左手和右手。所以在那种时候，我对我有这种侵犯的这种人的想法就是，他们真的全被自己的罪性所控制，他们真的是不能分辨自己的左手和右手。当你有了这种为他人的罪而哀痛的时候，你就实际上让你对人的行为啊有了一种更高一层次的认识。你就会明白很多时候啊，这些人他并不知道他自己为什么要做一些自私肮脏龌龊的事情。因为就像罗马书说的，因为他们所愿意的他们并不做，他们所恨恶的他们倒去做。所以就是完全的体现他们被罪性所束缚。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可以看清楚这一点的基督徒，应该原谅他们，而且我们知道，而且我们会为心中为他们的罪发出深深的哀痛。然后我们再进一步，一个为罪而哀痛的基督徒，他不可避免的会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这个世界而哀痛。我们说一个基督徒为世界而哀痛，并不是说我们看不惯这个世界，并不仅仅是我们看不惯这个世界，更不是说我们像愤青一样的会那样愤世嫉俗的那种感情，而是我们清楚的知道这个国家如何的陷到罪中，而从心底的发出一种罪的猖獗的这样一种哀痛。我记得我第一次真正对这个国家从心底里发出哀痛之情，是在2020年的时候，这个 George Floyd 事件。我不知道这个事件已经过去了4年多了，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多少。 George Floyd 当时是一个全国性的大事件，导致了这个黑命贵的这个 BLM 这个整个运动。当时的事情的起因大家肯定还记得，是因为一个警察压在了这个 George Floyd 的身上，看起来是这个警察导致 Floyd 窒息而死，但是后来庭审的过程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当时一个警察并没有压在 Floyd 的脖子上，从这个 后来的很多 angle 的这个不同的角度的这个照片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压在他的脖子上，而是压在他的肩膀上。然后同时尸检又发现这个弗洛伊德这个人，他实际上当时 take 了好几种不同的毒品，所以他的死因最后几乎可以是肯定就是这个毒品摄入过量的这个并发症。而且他在警察压到他身上之前，他就已经开始有这个呼吸困难了。所以我们也不是说这个警察完全一点责任都没有，但是最多也就是一个过失杀人。但是当时因为舆论的这个原因，一定把这个警察判成了二级谋杀罪。二级谋杀罪大家知道是什么？就是你是有计划的想杀这个人，这是完全因为舆论的原因，这个警察被判了这个罪。所以当时当我了解到这个整个事情的过程的时候，而且特别是当我看到我们国家的这个议会众议院主席带着一大群的参众议员单膝跪地为这个弗洛伊德鸣冤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弗洛伊德这个人不是这一次了，他是一个惯犯，进出过监狱无数次，然后又吸毒，为这样一个人，我们整个国家的政府高级把他奉为一个英雄这样一样对待。当我看到他们单膝跪地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真的是从心底里面真正的发出了一个深深的对这个国家的哀痛之情。当然还有这个大麻合法化的这个过程了，这五六年这个大麻合法化像野火一样从一个州吹到另外一个州，现在几乎有快30个州已经大麻合法化了。而且我们看到就现在布法罗的街面上面可能也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大麻店，可能会大家都可以看到。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基督徒难道不会为这个国家而哀痛吗？然后最后一个我要提一下，就是这个性取向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这个性取向的缩写是 LGBT， 这个缩写是我第一次是在2007年我到 UCSD 圣地亚哥去读博士后的时候，我才第一次看到这个词。因为当时我们那儿有一个学生的这个团体就写了 LGBT， 我说这是什么呢？美国同事就跟我说这是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这个变性，这四个放在一起就是 LGBT。好，这个缩写还好，在那存在了大概快接近十几二十年没有变。但是在2020年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个 LGBT 后面又加了一个 Q，LGBT 变成了 LGBTQ。这个 Q 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查了一下，有两种解释，我只说一种，一种是比较通常的叫 questioning。就是说你还在思考你到底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性别，我还没有定，这个 LGBT 不能决定我的性别，我还在思想，我还没决定我到底是什么性别，这是这个 Q 的名字。然后之后不到一两年，这个 LGBTQ 后面又加了一个加号 L， 变成了 LGBT plus。 我说这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 plus 是什么意思呢？后来又去查了一下，哇，这个 plus 可不得了，他用一个 plus 涵盖了所有的人可能对自己的性别产生的任何幻想，这就是这个 plus， 什么都包括在里面了。所以以后可能不会再加了，当然我也不确定了，可能他们又会加一个什么东西，所以现在就变成了 LGBTQ plus。 所以我们看到这二十年间这个缩写一个一个字母的加上去，我们就看见美国的道德水准是如何一个又一个的跌落。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上帝创造男人和女人，这样一个一个加上去，把简单的同性恋变成了所有的变性，甚至是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性别的这样一群人，这是什么？这完全是离上帝所给我们的真理道德越来越远。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基督徒难道能够不从心里为这个国家而哀痛吗？我们为什么而痛？是因为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个国家，整个国家都深陷了罪中，整个国家离真理和道德越来越远，真的是那么多，超过一半的国民都分不清他们自己的左手和右手，把丑陋奉为美好，把谬论变为公理，这就是我们现在社会的现状。最近我看了这个冯伟牧师一篇关于大选的一篇讲道，我的感触很深。冯伟牧师我们可能大部分人都认得，原来是在罗切斯特的中文堂，然后也到我们这边来讲过好几次道，然后现在是在 北卡的这个福音教会侍奉。冯伟牧师真的是非常的勇敢，因为一般的教会里面对大选的这个话题一提起来就是战战兢兢，这个牧师是绝对不敢多讲一句话的。但是冯伟牧师 不仅敢讲，而且他就在九月份大选之前以此为题做了一篇讲道，而且这篇讲道非常的精彩，我想可能有不少的弟兄姐妹也都看过。这篇讲道非常中肯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是他全面系统的讲述了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如何按照圣经和神的标准来投出我们手中这个重要的一票。这个讲道的过程我就不提了，但是最让我感触的是在这个讲道的末了，当冯伟牧师为 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他提到在这美国，他到美国大概三十年了，他说我到美国这三十年来，我真的是看到美国如何越来越偏离神的道的时候，他突然之间他真的是泣不成声。所以我们看到冯伟牧师真的是在这个时候为这个曾经蒙神拣选而垂青的国家从心里发生深深的哀痛。看到他哭的时候，我当时在电脑面前我也哭了，因为 我真的也是在二十多年以来，我到美国二十多年，也是亲眼目睹了美国这个作为西方世界最后一个属神的国家，如何一步一步的变成一个处处亵渎神的国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对着罪有着全面清楚认识的基督徒，他必然会常常为自己的罪、为他人的罪、甚至为国家和世界的罪而哀痛。从一个角度说，我们甚至可以说基督徒是这个世界上最悲观的一群人，因为只有他们看得清罪已经渗透了、渗透和污染了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人和一切的事。他们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们笑得出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福音书上面没有一次记载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笑过。主耶稣基督为什么没有笑过？因为我们可以知道，没有谁比神更清楚我们人的罪和整个世界的罪。我们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中，主耶稣曾经告诉过法利赛人，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但是这些犹太人就讥笑主耶稣说，你是谁？你的年纪还没有五十岁，你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要知道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耶稣才只有三十出头啊。可是这法利赛人说他还没有五十岁，这说明什么？说明主耶稣的实际年龄看上去非常苍老，比他真实的年龄大上至少将近二十岁。为什么主耶稣显得那么的苍老？我想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在世上的时候无时不刻的在为世人和这个世界的罪而哀痛。福音书中有两处记载到主耶稣曾经哭了。第一次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在主耶稣让拿撒勒复活的这个故事。主耶稣在那个时候哭了。主耶稣为什么哭呢？看起来好像是主耶稣看见玛利亚和跟他同来的犹太人都哭了，所以主耶稣他也哭了。玛利亚他们为什么哭？当然是因为他的弟兄拿撒勒已经死了，没有等到主耶稣来之前就已经死了，死去四天了。所以玛利亚是为他的弟兄的死而哀痛。但是主耶稣不一样，主耶稣的哭绝对不是因为拿撒勒的死而哀痛，因为主耶稣是知道他马上就要亲自让拿撒勒从死里复活的。所以主耶稣知道拿撒勒的死在这个时候只是暂时的。主耶稣哭是因为他不是他悲伤，而是因为为死因着罪在这个世上做了王这个人类所处的悲惨状况，他为这个而哭。他不仅仅是为拿撒勒而哭，而是为整个人类受到属死的捆绑而哭。第二次主耶稣哭是主耶稣在他骑着驴驹最后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时候主耶稣远远地看见耶路撒冷城，然后他就为耶路撒冷而哀哭。 主耶稣在这个时候为什么 哀痛呢？因为他是为了犹太人因为他们自己的罪而不认得主耶稣就是弥赛亚而哀痛，而且主耶稣知道犹太人因为他们自己的罪最后 会引来上帝极其严厉的惩罚，最后耶路撒冷城在70年被罗马人攻破，最后一块石头也不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在这里马太福音中记载了主耶稣为耶路撒冷而哀痛的时候他说了一段话，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派的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在读到这一节的时候心中作何感想，是不是感觉到悲从中来？其实每次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都有非常强烈的反应，当时我就会感觉这个旧约中以色列人那一段又一段背离的历史，他们一段又一段离弃神的历史在我眼前像幻灯片一样快进而过，他们真的是牢牢的被罪所捆绑，就是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一旦你对主耶稣基督在这儿的悲痛之情有所体会，你就不难明白福音书中为什么从来没有记载过主耶稣笑过，而且为什么主耶稣在30岁出头就看起来像50岁。我希望讲这么多，现在大家对基督徒因为什么而哀痛这一点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讲了这么半天的罪，我想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觉得有一点压抑啊，是不是会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好苦啊，我们不断要为自己的罪而哀痛，也要为他人的罪，甚至要为全世界的罪而哀痛。我承认基督徒很多时候确实会感到 很苦，但是弟兄姐妹不要忘了今天的经文我们才讲了一半，我们的基督徒一定是先苦后甜，因为主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我们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我们身处哀痛中的基督徒我们的安慰在哪，我们的福气又在哪。我想我们基督徒为罪而哀痛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安慰就是我们罪得救赎的这样的安慰，我们罪得救赎的福气。因为当我们开始为我们的罪而哀痛的时候，很明显我们首先就是完全清楚一点，就是我们自己是罪人，而且我们靠自己绝对摆脱不了罪的束缚。只有当一个人完全清楚自己是罪人的时候，他才会悔改。实际上当你开始为罪而哀痛的时候，你已经开始悔改了。而且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圣灵在一个人身上动工，一个在处在自然状态下的人他绝对不会为自己的罪而哀痛。自然状态下的人啊，他可能会为自己的罪行而自责或者后悔，他之所以后悔大半时候是因为这个罪行的后果对他自己带来了很大的不便，而且他自己的良心还会常常受到这些罪行良心的谴责，但是他们绝对不会为自己的罪性产生任何的哀痛之情。但是基督徒不一样，一旦圣灵在我们身上动工，他就一定会带我们一步一步越来越认识主耶稣这个人。当一个基督徒真正认识主耶稣的时候，他就会一定明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担当了所有人的罪，因着主耶稣的宝血我们所有身上所有的污垢都已经被洗清了，同时因为主耶稣的宝血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而成为了神的儿女。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神眼里被看作是无罪的。我们再回到罗马书的7章，我们看看保罗在那个时候的感受。在24节，保罗是不是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是马上在25节他就喊出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很清楚在他极度的悲哀之后，很快他的心中就充满了极度的安慰。保罗的感受其实也是我们大多数基督徒的感受，我们会常常的为罪而产生从心底里的哀痛，但是我们这种心情不会持续太久， 而且我们绝对不会因此陷入抑郁当中，因为一想到主耶稣基督，想到十字架，我们的心中就豁然开朗。难道这不是天大的福气吗？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的感受是我们的哀痛越深，我们的福气就越大。相反，如果一个人他不知道什么叫做为罪而哀痛，他就很难真正得到神的祝福。然后我们知道罪得赦免，这是一个很大的福气，但这只是我们基督徒一个福气的开始和一个最基本的安慰。我们基督徒还有一个更大更满意的安慰，那就是我们有福的盼望。而且我们的这个盼望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对我们基督徒将来会有一个无罪身体的这样一个盼望。保罗前面不是说吗，我们真是苦啊，谁救我们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为什么说我们的身体是取死的身体呢？因为我们的身体已经卖给罪了，只要我们的这个肉体还在，它就必然会与我们那已经属神的属灵的肉体不停地征战。所以在我们这个世界中，只要我们的肉体还在，我们无法完全做到无罪。但主耶稣明明白白地应许我们，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会被赋予一个全新的身体，这个身体将会是一个属天的身体，属灵的身体，而且是一个永不朽坏的身体，不像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身体是一个属土的身体。这个新的属天的身体与我们属神的灵性不会再有任何的冲突，而是完全的合一。然后我们盼望的第二个层面是对我们新天新地的憧憬。前面我们讲了，我们很多基督徒都会为我们这个世界而哀痛，但是我们仔细想一下，即使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自己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我们自己将来会拥有一个无罪的身体，这并不能减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哀痛。因为我们基督徒知道这个世界永远都是撒旦作王的，在基督来之前永远都是撒旦作王的，我们自己得救并不能改变这个现实，并不能减轻世界的罪。这一点好像看起来让我们很无奈，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主耶稣同时也应许我们，当他再来的时候，不光我们有一个全新的身体，我们整个所处的这个世界都会变成一个新天新地。到神再来的时候，启示录21章告诉我们，那个时候神会把所有的罪恶的世界一并抹去，好像它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到那个时候，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从前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到那个时候，撒旦会被扔进火湖里接受永远的刑罚，而神会在这个新天新地里完全掌权，与我们这些圣徒们朝夕相处。当整个世界都焕然一新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当然再 不会再需要为那个旧的充满罪的撒旦掌权的世界而哀痛了。我想通过上面的讲解，弟兄姐妹应该对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哀痛，而我们又为什么有福了，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其实从一个根本上来说，我想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都应该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他绝对不应该是一个世人看起来 很有吸引力的那种洒脱笑看人生的那种人。一个基督徒绝对是一个严肃的人，严肃不是说我们基督徒让人看起来敬而远之，而是说我们看待人生和世界的这个态度。当一个基督徒用一个严肃属灵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是绝对会清清楚楚地看到罪的权势和罪的污染。而这些无处不在的罪无可避免地让我每一个基督徒为之深深的哀痛。但同时我们基督徒又明白，靠着神的恩典，不管是我们身上还存留的罪，还是这个整个世界上面的罪，都不会永远存在，它都会在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得到完完全全的解决。所以我们在哀痛的时候马上又得到了安慰，所以在同时我们从世界上最悲观的人马上变成了世界上最乐观的一群人，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状态。所以弟兄姐妹们，我真的真心希望大家今天回去以后可以问一下自己，我有没有常常从心里感觉到这种为罪的哀痛？如果 我感觉到我自己心里好像还没有那么强的一种感受的话，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更用心，用更多的时间去读神的话，祈求圣灵的带领，让自己更深的了解罪的本质，更深的体察我们父神的痛和主耶稣基督的痛。因为只有了解到罪的深度和广度，我们才能最大程度的体验从神那里而来的纯全的喜乐与安慰。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通过圣经的启示，让我们明白人最初是如何陷入罪中，又用以色列的历史向我们明白的展现，我们靠自己绝对无法摆脱罪的奴役。我们真的是感谢你，让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向我们传讲那唯一一条可以彻底摆脱罪的道路，且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用他的宝血把我们洗净。感谢你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恶，什么是公义，还让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将来你把恶从这个世界彻底清除掉的那个日子。主啊，我们真的是从心里期盼那天的到来。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圣名，愿主垂听，阿们。
谢谢徐定弟兄美好的信息，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唱回应诗歌，靠近主。